life brought to a standstill. Bustling cities.
人们的生活突然踩了刹车，熙攘的城市遭到封锁，全球经济竖起了白旗。一代人面临着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欢迎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全球总部，我是萨拉扎曼。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错误的信息也在四处散布，因此今天我们要试着辨别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传言。我们的客人有汤姆·弗里登博士，他曾经担任俗称 CDC 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卡米亚尔·阿拉伊博士，他是纽约奥尔巴尼国际卫生和教育研究所的共同主任。英格丽德·卡茨博士，他是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杰森·法利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艾滋病服务部传染病科工作。此外，还有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全博士。为了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所有的嘉宾都从不同的地点参与讨论。我们的市民大会也没有现场观众，但是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从全球各地发来的问题，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今天对话的部分的内容。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弗里登博士，我先请教您，对当前的局势，您有什么样的全面的评估
？As it is at the moment.
I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世界局势因地而异。不幸的是，像我们现在所在的纽约市，我们似乎处于一种迅速加速的大流行病模式。在中国，他们已经压住了病例增长。在非洲，我们仍在观察，担心病例可能会增加。但在任何地方，人人都可以为自己、为医疗系统、为政府，特别是为那些医疗保健不足的人群做些事情。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医护人员和医疗系统。意大利的医疗保健人员被感染的数字触目惊心，而且我们非常担心别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医疗保健人员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他们置身这场战斗的前线，我们需要他们安全。
So we're relying on healthcare workers too.
所以说，我们仰赖医护人员保护我们来度过这场危机。卡斯博士，从我们积极地面对这次疫情，这个全球的大流行病以来，大约有两个月了。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形势比较好吗？因为正如弗里登博士所说的，世界不同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现在要比两个月前好一些吗
？We were a couple of months ago.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a critical question, and I think it is a bit of a mixed picture.
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有些复杂，在扩散、传染以及对这种病毒的确切了解方面，我们比两个月前有了更多的信息。当然，在开发疫苗和可能的治疗方面，工作也在加速进行。但在许多方面，正如弗里登博士所指出的。特别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由于缺乏测试而遭到挫折，因此在许多方面，全球一些地区疫情非常严重。当然，有许多国家我们还在静观其变，希望看到他们的应变之道。
We are waiting with anticipation to see how they're going to respond to this.
Dr. Chan, I want to come to you.
詹博士，我想请教您，您知道中国已经能够降低病例数字，不过台湾也被赞誉为成功的例子。台湾非常接近中国，到目前为止，你们有大约上百个病例，你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我们可以从台湾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you know, we are the wonderful country has these harsh lessons from SARS 2003.So, since then, we are the whole.
你知道，我们是经历过2003年严峻的萨斯非典疫情的国家之一，因此至今，我们整个社会对新发生的疾病非常警惕。过去17年来，我们一直在构建和整合我们的系统，为控制传染做好准备。而我们从萨斯学到的教训是，你永远不能指望中国提供及时和准确的数据，因此你从一开始就得非常谨慎。
So, you got to be very cautious from the beginning. Once there's a small number of reports, and you got to take actions.
一旦出现少数报告，你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们成功的把台湾的传染病例控制在百个左右。采取的很多行动之一是这些早期的筛检。早在1月初以后，我们禁止来自武汉的旅客，后来扩大到整个中国。 因此，考虑到台湾和中国之间每年庞大的贸易和旅客数量，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措施，非常的神奇。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considering our large volume of trade.
所以，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更早、更快的采取行动，即使只有零星的报道，也可能意味着一些严重的东西。
A couple of reports that could mean something serious.
So early screening and travel ban initially really helped.
詹博士提到的一件事是，台湾从 SARS 非典流行中汲取了教训。法利博士，我要请你加入这个对话。我们看到很多的比较，有些是跟其他的传染病比，流感是其中之一。我的意思是，在美国，就在这个流感季节里，大约有18000人因此死亡。我要提出一个听众提供的问题，来自洛杉矶的米拉斯·托列格诺夫问道，许多传染病的死亡率更高，但人们对新冠病毒却关切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
Concern about the coronavirus. Why so?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math here.
我认为理解其中的数学问题很重要。当我们讨论病死率，或如同你的客人所提到的死亡率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流感18000这个数字，以及感染流感的总人数的分母是什么，这其中的区别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当你研究18000这个数字，把它和具有类流感症状、类流感疾病，以及我们根据现有模式估计出的全球和美国的病例总数作为分母加以比较，我们知道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大概是0.1%。当我们研究目前估计数字，它们根据每个国家完成的测试数量而有所不同。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报告的死亡率为2%-3%，我看过的估计有高达3.4%的。我们还听福奇博士说过，他认为我们推算模式的死亡率最终会在1%左右。现在，如果你观察1%和流感的0.1%的对比，那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和季节性流感相比，我们对新冠病毒如此关切的原因。第二点是，我们也有充足的疫苗，可以用来减轻流感感染。而对于新冠病毒，这些选择我们都没有，尽管仍在评估中。我们刚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得到关于洛匹纳维和利托纳维的坏消息，说那是无效的。虽然目前许多治疗还在评估阶段，但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选择。
Dr. Kamyar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阿拉伊博士，从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该做什么？让我们看看伊朗，伊朗的处境。我们可以从伊朗和其他病例居高不下的国家学到什么呢？应该避免什么，或者要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吗
？Or what to do differently?
S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you know, and this is a good case when you politicize non-political.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当你把非政治性的问题，比如健康问题政治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看看过去2个月的媒体报道。最初我们要求伊朗政府关闭从中国到伊朗的直飞航班，但不幸的是，出于政治利益，他们没有停掉航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增加了航班数量，因为有些中国人，他们无法抵达最终的目的地，土耳其或者迪拜，他们结果利用了伊朗。
One of them wa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and after that we had the parliament election.
此外，还有两个政治活动，一个是革命纪念日之后进行议会选举，政府因此不想承认面临冠状病毒的危机，因为他们不想削弱人们来参加这些活动的意愿。尤其是伊朗在4个月前有一次示威活动，许多人曾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因此由于这些政治利益，伊朗试图淡化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而在选举日的2天前，他们终于承认有2个病例，而且是2个死亡病例。尽管我们预期会发现一些病例，其中也可能有1人或2人可能死亡， 这显示出即使他们识别出了一些感染病例，但他们仍然不想承认。而后来，因为第一个地方是在库姆市，是一个宗教的地方，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城市，所以尽管卫生当局已经建议隔离这个城市，政府却不接受。民兵在通报这些决策进程的时候，误导了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因此没有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好，你看，有很多医生和护士被感染而丧生，超过25名医生和护士，他们死了。在专家和决策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就是没有明确决策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认为伊朗有很多感染病例，为什么？你知道，他们公布19000个感染病例，我不肯定，但我相信是5倍多，因为他们在病例上的资金非常有限，而且更集中在医院。
So lack of transparency seems to be a big problem, and that's also not a problem that's unique.
所以缺乏透明度似乎是一个大问题。这也不只是伊朗特有的问题，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顾虑是，政府可能没有把真相告诉自己的人民，老百姓该听谁的话？
Who should people be listening to?
So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at there is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认为你绝对说对了。目前是有许多错误的信息，都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来源，当然还有网络。我认为许多人上网取得信息，我也认为我们真的应该多关注专家和深受信赖的新闻来源，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该这样。而且我认为我们绝对要倾听那些长期在专业上思考如何控制流行病的人，当然包括接受过传染病培训的人，还有在备受尊重的组织以及长期享誉全球的媒体工作的其他人。因此美国之音当然是一个受到信赖的来源，而且当然还有其他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我们应该可以收听。
Certainly there are other news sources out there that are much more reliable that we should be listening to.
Right, that's what we are trying to get Voice of America to do.
我要提出我们的全球市民大会接到了几个问题。埃塞俄比亚的希帕拉·耶托雷和莫斯科的爱德华，他们都想知道一个从2019冠状病毒病康复的人可能再次感染这个病毒吗？病人恢复后是否会产生抗药性？詹博士，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If you can take that question, please.
It's too premature to say that. At least, basically,
这么说还言之过早。至少根据台湾的案例，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所以说，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Should not be a main concerns to me. Yeah.
All right. So there's sporadic information, but we can't say yes or no.
好的。所以虽然有零星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无法明确的肯定或者否定病毒是否能二次感染同一个人。另一个问题是哈弗萨特·瓦基里问的，他说：“第一个感染这种疾病的人有没有迹象显示到底是怎么被感染的？”还有人问：“最初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卡斯博士，我们知道这种病起源于中国，而且从动物传播给人类，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考虑到这个流行病至今已经几乎要3个月了，现在去弄清楚它是怎么开始的还重要吗？
Into this epidemic.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from your audience member, and I would say
这是观众提出的一个好问题。而我会说，目前我们明确关注的是人传人的问题，而且这确实是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冲击。我认为对那些非常关注大流行病并且思考这些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人，追溯出原始来源绝对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大流行病发生时可能知道如何防范这些传播源。不过在此刻我们绝对专注在人传人上，因为那绝对是大多数传播发生的途径。
Dr. Lei, I want to bring you back into this conversation, because all of you are talking to me.
哈拉伊博士，我想让您重回我们的对话，因为你们大家都是通过 Skype 和我交流，所以你们无法真正的面对面，而这正是乐趣的所在，是虚拟市民大会的好处。好的，你知道我们讨论了政府方面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但我们也要讨论大众行为的问题。即使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政府的警告，他们被要求遵守社交疏离距离，但是人们没有这么做。在进一步防止大流行病蔓延的时刻，公众现在肩负了多少的责任呢？
So that's a very great question. For example, if we look at the case of Iran and maybe.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观察伊朗的情况或者美国的情况，在最初阶段，对这种疾病的严重性缺乏透明度和及时的认识。拿伊朗做例子，他们试图通过拿冠状病毒和流感做比较，来冲淡冠状病毒的严重性，并试图误导人民。因此，就是这个原因，也有许多人不相信这是个重要问题的根据。而我认为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知道，几星期来他们根本不当真，这也是到今天许多人似乎还不相信问题严重的原因。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公众参与，尤其是你知道社区没有参与，我们就无法控制疾病。例如，在伊朗有一项研究，即使在今天，尽管 90% 的人知道冠状病毒，他们当中 60%， 特别是60岁以下的人，他们不相信自己有危险，认为即使被感染，他们也不会死。然而，我们看到法国的报告，可能有许多不满50岁的人会死亡，因此政府延误反应，并在最初冲淡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是相当不幸的，而这就是后果。我们要如何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作为当务之急？我认为唯一的方法是进行更多的教育，并提高透明度，表明这不仅关系到一个比较脆弱的特定人群，每个人都有可能。还有，不仅他们可能死亡，他们还可能传染给有风险的人，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
法利博士，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因为您也曾参与艾滋病毒流行病的工作，在说服人们遵守规矩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Well, first and foremost,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changing human behavior is a challenge.
这个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改变人类行为是一项挑战性高的重任，这是首要之务。就在今天上节目以前，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报道说，来自 CDC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消息显示，我们看到很多病例，美国大约40%的住院病人在50岁以下。所以说，我们确实需要大众认识了解到，尽管你的年龄低于60岁，低于危险群，而且每年轻10岁风险就更低，但患有合并症和潜在疾病的人，以及出于任何原因导致免疫抑制的患者，他们因这种感染引起并发症的风险都会增加。如果我没记错，10岁以下的孩童大约32%的病例通过 X 光发现肺炎，所以无论年龄大小，我们绝对需要密切关注这一点。
So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definitely need to b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regardless of ag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as you mentioned, that
在美国，大约40%的住院病人的年龄在20到54岁之间，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导致 COVID-19 的冠状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长达3个小时，在铜金属上长达4个小时，纸板上长达24个小时，在塑料和不锈钢上长达2到3天。有一个很多人问到的问题是来自乌克兰的德米特，也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提问：詹博士，戴口罩有助于预防冠状病毒吗？
Yes, this mask wearing has become a kind of vaccines in Taiwan. You know, everybody.
戴口罩已经成为台湾的疫苗一样，每个人到处都戴。因此，这与一般的看法或不同机构的普遍建议说，只有生病的人需要戴口罩，以及医务人员优先佩戴呼吸器的说法相抵触。
Only people are sick.Need to wear a mask and medical personnel's a priority.
但是在台湾，我们认为对挤在室内的人来说，戴口罩是非常重要的屏障。它让人们在不足的室内空间里得以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
Who are in the crowded indoors to have this mask to keep social distance enough that our physical distance.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证据非常清楚，这个新冠病毒即使没有症状的人。也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大众都能戴口罩，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种疫苗的保障。
Transmitting the virus to the other persons So on that occasions that i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an well.
所以说戴口罩还有一个很好的副作用，或者是连锁反应的蝴蝶效应，或者是歪打正着的效应。我们发现季节性流感也由于戴口罩而减少。
Or butterfly effects of wearing masks, we saw that seasonal flu also went down because of this kind of practice.
So in a way, it serves as a visual reminder.
所以它是一种视觉方式来提醒你，当你看到人们戴口罩，它提醒你周围有严重的情况，也许你应该注意一下。但是法利博士，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甚至连 CDC 都说，如果你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你生病了，你应该戴口罩。但是如果你没事，就不需要戴，除非你在照顾患有新冠病毒的人。人们外出想买一个口罩，而在不同的国家都缺货了。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口罩的地步？还是说这条指导方针应该帮助人们理解，这不是他们需要出门寻找的第一个东西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be looking for.
So the short answer is no.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needs to be wearing.
简单答复是否定的。我不认为一般大众需要戴纸质口罩，更不需要戴 N95 口罩。首先，在 N95 问题上，我们正在遭遇短缺，而医护人员和照顾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人的确需要用到这些 N95 口罩。第二，医护人员懂得佩戴测试，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脸部跟特别的面罩要如何配合，这是要口罩发生作用的必要操作。第三，我个人见到过有人戴着缝隙很大的 N95 口罩四处走动，例如缝隙在口罩下缘，他们被不当的使用，而大众在用不当方式使用一种稀缺资源。现在说到纸质口罩，我们知道在结核病方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让患者戴纸质口罩可以使周围的人感染率降低50%。这已在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物化研究中提到。至于新冠病毒症，我们知道纸质口罩也会阻挡液滴核的传播，因此我们确实相信，如果你有症状，纸质口罩有助于减少感染和传染给周围的人。说到纸口罩的效用，要防止暴露你的眼睛和其他黏膜，纸口罩没有用。所以说，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佩戴纸口罩，你没有症状，而且你仍然揉眼睛或触摸脸部，或在脱掉口罩吃东西前后没有洗手，你仍然会感染病毒。在这方面，它没有起到任何预防作用。
Prevention in that regard.
All right, I want to move now to.
好的，我们现在要播出一个从巴基斯坦发来的视频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不仅牵扯到有气息的活人，还涉及到已经因冠状病毒死去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Recently, a video.
最近有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其中是一个青年请求帮助埋葬他因新冠病毒而死的姐妹，但没有人出面帮他。我想知道，一个没有呼吸的死者是否和我们这样在呼吸的人一样危险？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病毒是通过呼吸和接触传播的。
好的，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卡茨博士，如果您能回答这个问题，请问病毒还能从死者身上传播出来吗
？Yeah,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ne that I think is still we're still trying to discern. I mean, I think.
好，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也是一个我们仍在设法理解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接触是一种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如果有人要接触因为新冠病毒不幸去世的人，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戴手套。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of aerosolization.
至于病毒的雾化问题，我认为在人死之后就不那么肯定了。对有亲人去世的家人来说，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困难的决定。我认为尽可能采取多重预防措施应该是明智之举。
And I think having as many possible layers of precaution.
不过我觉得在当前，我可以肯定地说，接触的预防措施仍然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要戴手套。然后就像最后一位讲员所说的，戴手套的重点，不要触摸你的脸部，因为如果你戴了手套，然后去揉眼睛，那么就好像你根本没戴手套一样。
Because if you're wearing gloves and then you rub your eyes, 所以，在我们接触物体表面或可能患有新冠病毒的人之后，只要记得不要触摸我们的脸部，手套就是一个有用的屏障。A surface or a person who may have COVID.
All right. Dr. Kamyar, I want to...
好的，阿拉伊博士，我想请您回答这个问题。乍得的巴瓦阿卜杜拉马萨询问，冠状病毒和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我也想补充一个问题，哪些症状不属于冠状病毒？
So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you know, we have a general coronavirus.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种普通的冠状病毒，会制造很多种普通感冒。重要的是，它像它的家族成员 SARS 非典和 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一样，在它们在动物之间传播时，它会发生一些突变，可以传染给人类。这就是我们在2002年、2003年有 SARS， 在2012年有 MERS 的原因。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冠状病毒，它有一些症状，并不非常突出，因此它们可能有些重叠。但通常这种冠状病毒会影响下呼吸系统，引起更多的发烧、干咳和呼吸困难，而不是像普通感冒一样，从影响上呼吸系统开始，身体不舒服，但持续干咳的可能性比较小。一些其他种类的冠状病毒可能引起呼吸系统的症状外，还会造成腹泻，是这种冠状病毒通常没有的。重点是它取决于被感染人的免疫系统状况，他们可能有其他的症状，但不是很特别。对我们而言，重点是疾病的进程是否在恶化，因为通常普通感冒不会恶化，因此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症状，而且一直在好转。然而在这种类型的冠状病毒中，这种情况81%以上实际上只有轻度症状，但超过15%的人会恶化。这时候我们可能更要警惕，因为我们可能感染冠状病毒了。
So since there is no vaccine yet,
由于还没有疫苗，也没有针对新冠状病毒的治疗，当有人上医院看病，他们可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呢？请法利博士回答。
Sure, I think first and foremost is, when we're looking at three cardinal symptoms.
好的，我认为首要的是，你知道，现在我们正在看三个主要症状，咳嗽、发烧和呼吸急促的时候，我们是在筛检我们实际上在寻找的那三个主要症状。正如提到过的，干咳、流鼻涕、打喷嚏，这些过敏季节的症状通常至少和我们在美国目前所见到的不符。显然，呼吸急促和逐渐恶化的呼吸困难、吃力，是病人可能发展为肺炎或其他急性呼吸道症状恶化的症状。不过，一旦我们发现和需要筛检的症状相符的时候，美国大多数的机构都会安排对新冠状病毒进行评估。我们在安排对甲型和乙型以及 RSV 流感的评估。我星期一整天对我们卫生系统里的医护人员进行筛检，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有必要，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排这些测试。当他们来到测试场所，他们将接受我们所说的鼻咽抽吸物，也叫拭子的测验，就是把棉签插进鼻孔大约这么深。擦拭之后，我们把结果那只棉签送去做病毒培养和 PCR 为基础的测试。但是由于数量庞大，某些医疗系统花费的时间比我们通常预期的要多，要2到3天才能得到结果。如果一个病人的急性呼吸道症状达到需要氧气的地步，或可能需要成像，或取决于症状发作的严重程度需要机械换气设备，那么显然那些患者要住院接受观察，可能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根据他们的症状、他们所需的氧气量以及他们身体的供氧程度，他们可能要接受人工换气和辅助措施。目前就治疗而言，如果是流感，显然我们会用通常治疗流感的方法来治疗。正在出现的可能的治疗选项有一长串， 而全国各地许多医疗机构都在评估最适合各个患者的疗法。目前大多数患者在接受对症治疗。
What might work most effectively for each patient? Right now, most patients are receiving symptom management.
All right. Dr. Chan, Greg
博士来自乌克兰基辅的格雷格·弗罗洛夫向我们提问，他想知道预计要隔离多久。据我所知，在美国我们听说的是14天，但是我也看到一些人的采访说他们被隔离了20多天。那么台湾患者的平均隔离时间是多久呢？
Yeah, you know, the reason we can keep our cases low is we have a very furious and comprehensive.
是的，你知道，我们可以保持病例数减少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严谨和全面的病例寻找系统。如果需要，我们会将其中的一些病例隔离。你也知道，我们把隔离14天作为我们的实践规则。因此，每一天我们会致电家中，检查人们是否遵守了规则，确保他们遵循我们之间的规则。
Make sure they are following the rules as we did and before. So, this is
这是一个系统，你得有公共卫生护士和一些在当地街区的公务员，同被调查和受限制的病例一起合作，在家中进行隔离。
They are working with this person, under investigation or confirmed cases.To do this kind of quarantine at home. So,
因此，14天是我们的规定。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进行筛查。如果其中一些没有被检测，那么我们会检查他们的体温以及是否有症状。所以是14天。
Check the temperatures and observing whether they have symptoms. So, 14 days.
14 days. All right.
Yeah.
14天，好的。阿拉伊博士，隔离设施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们一直收到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观众的抱怨，他们在边境地区被隔离，但是他们抱怨那里有很多人自由地走来走去，因此人们对隔离设施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So it depends on the country, because unfortunately, still
这取决于国家，因为不幸的是，还是伊朗，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实施真正的隔离。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很多人在流动，尤其是向东部流动，因为波斯的新年，很多人正在流动，正如2个月前中国正值春节，这是人员流动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回到那些巴基斯坦人的情况上，在边境上没有明确的筛查，比如今天甚至有来自阿富汗的报道，说怎么可能从伊朗回到阿富汗的4万个人中，只有23个人检测呈阳性，这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筛查。当我们谈到隔离的时候，他们应该待在自己家里2个星期，并且我们必须有指导的观察，比如说在印度。因此，当他们让这些人隔离起来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在外面守着。首先，我们要执行隔离措施。第二，满足一些迫切的需要，因为其中有些人，如果我们仅仅告诉他们在家待2个星期，如果他们的年纪超过60岁，那么我们需要一些设施来提供食物或者满足其他的应急需要。因此，关键点是我们必须真正的执行隔离措施，并且为有需求的人提供帮助。
Because especially it's a tricky situation for travelers, people who have been.
卡茨博士，我想问您下一个问题。杨达·坎达斯问：黑人对新冠状病毒是否是真的免疫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听说过年轻人不会感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年轻人也在感染。伦敦的一个新生儿也被检测成阳性。我们了解年龄和种族在其中的角色吗
？Do we know what role they play？
So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point to assume that any racial ethnicity is immune to this virus.
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人、任何种族对此病毒免疫。确定的是，非洲大陆已经有了报告病例，因此没有理由怀疑某些非洲人、非裔美国人或种族可以抵抗这一病毒。
African or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Or race would.
我认为这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过，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感染症状很轻的感染者也有一定的传播几率。考虑到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检测率很低，很难知道分母的大小。
Or low symptoms, and so, given that we have had very low rates of testing in this country.
并且我认为这是目前想传递给你的观众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我已经比喻过。 我们正在执掌一艘轮船，我们看到冰山非常小的一角，然而我们不知道水下是什么，直到我们广泛的检测。
另一个同样引起很多问题的是，看起来健康的人，没有表现出症状的人，他们仍然有可能携带病毒。这使局势复杂了多少呢？卡斯博士，能不能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Take that question, please.
Yeah, it absolutely complicates that question.An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对，这种情况绝对使问题更复杂。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你知道，在此背景下讨论过的萨斯和埃博拉或者其他大规模的爆发，我认为区别就在于他们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有明显的症状。而就新冠病毒来说，现在似乎很明确了，这是在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轻症感染者感染病毒的一段时间后，仍然可以传播病毒。因此对于遏制病毒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从巴基斯坦发来的视频提问。这一次的问题是关于动物和人类的接触，一起来看一看。
人们被要求不握手、戴口罩和用消毒液，但是仅是人与人的接触有风险吗？还是说宠物也会有风险？此外，动物和动物接触是个问题吗？我们怎样保护宠物呢？
好的，法利博士，如果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请您来回答。
Sure. So household pets, we have data that suggests that.
没问题，家里的宠物，我们有数据表明他们不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他们也不会被感染。
Zoonotic infection. We do know, or we believe that this was.
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相信在初级阶段，新冠病毒起源于动物，然后变异并转移到人类宿主中。此外，记得这一点，他们当然会被感染。但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是，动物和他们的主人不会彼此传染来传染去。
詹博士，通过 Instagram， 我们收到了来自白俄罗斯明斯克的账号 ArtGold75 的问题。他问到，除了保持卫生，你还能怎样帮助预防这个病毒？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比如 WhatsApp 和 Instagram， 我们看到很多的建议。您知道吃大蒜和芦荟胶，还有其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理解大蒜或许能够对保持社交距离有所帮助，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是否有任何一种的饮食或者是草药能够防止病毒感染吗？
Yeah, every time we have this kind of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and there's always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是的，每次我们有这种新发生的疫情的时候，在台湾和中国社会总是有人声称这些传统的方式、药物或者营养成分有效。
In Chinese society.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uch kind of claims, and but
我想这里有很多这一类的声明，但是没有一个传言是经过严格的随机控制实验而被证明有效的。
But you know,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treat people, and people will try to find their way.
不过你也知道，如果你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那么人们也就会尝试找到让他们自己感觉更好的方式。我觉得大多数都不是真的有效。
So far, there is no proven magic potion that you can make at home or buy from someone.
目前为止还没有你可以在家制作或者从别人那里买到的特效药能够帮助你预防病毒。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有很多关于自我测试的讨论，说屏住呼吸，如果你不能憋气十秒的话，就意味着你感染了新冠病毒之类的自我测试。阿拉伊博士，有任何的证据和数据表明这类家庭的自我测试结果是真的能够确认是否感染吗？
Self-test can direct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Unfortunately not, because the challenge is as
不幸的是不能，因为挑战是，正如其他同事提到的那样，超过81%的人他们是轻症，或者他们处于无症状的状态。挑战在于，如果你错误地以为也许你只要做了这类测试，表明你没有被感染，你就很可能大意，然后很可能传染到你的家庭成员，因为85%的传播来源于家庭，他们可以传染家人或者朋友，
from home that they can transmit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So I don't recommend that we use.
因此，我不建议我们把这类自我测试当作判断我是否生病的证据。我们应该看来自，比如说疾控中心、国家卫生院、高校的这些一般性预防措施和知识。所谓的自我测试，也有报告说是骗局，他们想获得你的信息。因此，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这些事。
They want to get your data, so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ose things.
That's a very.
汉斯博士来自瑞士的塔马拉·梅利尼克，想要知道我们未来如何能够预防传染病的指数性增长，还有此次大流行是否表示需要审查现行的国际旅行规定，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We've had to really revamp how we think about so many aspects.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得不真正改变我们如何思考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我认为这是那些对大流行思考很多的人提出来的，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的问题。
High rates of transmissibility. You have an infection that maybe.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很高的传染几率，你有可能被感染。当有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时候，你肯定会被传染。全球旅行再加上疫情大流行，我想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正在发生。
I think we need to be thinking much more constructively about ways.
我想我们需要更加建设性的思考，我们在和彼此保持疏离的同时，还能够彼此连接的方式。毫无疑问，现在社交距离是尽可能阻断传播途径的关键。
Trying to break the path here in terms of transmissibility.
但是卡斯博士，那会成为新常态吗？我们现在要打算一年四季都要持续的实施社交距离吗
？Every year.
Well, so I think that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do. I would hesitate to say that this is the new norm.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要说这是新常态的话，我还是有些犹豫，因为我们很明显要看实际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就社交距离而言，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更久。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全球旅行是如何影响彼此和病毒是如何传播的保持关注。我认为目前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与彼此保持联系，继续沟通。因此，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while maintaining that level of social distancing from each other.
All right.
So a lot is to be learned.
法利博士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德斯莱根费萨，想要知道天气是否影响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气温的变化会改变疫情流行的进程吗
？So the easy answer is no. When you look right now,
简单回答是不会。你现在看看南半球，当我们北半球正在进入早春时节的时候，南半球正在入秋。无论赤道沿线的温度如何，我们还是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确诊病例。但是季节性的差异在于，当外面天气更暖和时，作为人类，我们活动空间更大，我们进行更多的户外活动。在夏天和一年中较温暖的月份，我们的社交距离空间更大。因此，我们确实看到潜在的季节性影响存在于何时何地我们将多大程度与自然互动，进行户外互动，保持更大的社交距离。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媒体报道，在美国春假期间海滩非常拥挤，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外出活动和社交距离。在拥挤的人群中，无论你是在户外还是户内，都正好是保持社交距离的对立面，即使你是在海滩。
Exact opposite of social distancing, even if you're on the beach.
All right.
这个问题来自乌克兰，萨布丽娜·特罗什问：两种血型的人感染病毒的速度更快，强度更高，这是真的吗？我知道我们已经讨论了年龄和种族，那血型呢
？So, upon my knowledge, I don't saw a significant.
据我所知，我没有看到关于这方面特别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这种病毒的。当然，差异的话，你知道，血型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据我所知，还没听说过这方面的研究。
I haven't heard about that.
All right.
詹博士，我想问您，台湾被誉为成功的典范，但是我们也看到，除去保持非常非常小的病例负担，当人们从海外旅行归来，确诊的病例也开始增多。台湾担心这样的趋势会变得对他们不利，并且导致他们前功尽弃吗？我还希望您能够谈一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也在推动生活恢复正常。 但有些为时过早。
Is it too soon?
You know, it's really very scary to us now. We have so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coming back from Europe.
你知道现在对我们来说很令人担忧。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学生从欧洲和美国回来，因为两个地方都在关闭他们的学校，因此很多潜在的感染者也在回来。
Infected persons coming back, so we have set us aside a temporary hotel.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点，一些临时的酒店，让他们在酒店待14天，用这种方式。在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里之前，正如之前一位嘉宾所提到的，家庭内传播是非常危险的。
The inside the house is very dangerous of the transmissions. And in terms of China, you know, as I remind,
至于中国，你知道，正如我提醒我们的嘉宾那样，你要小心任何来自中国的数据，他们错误百出，你不得不怀疑这些数据。因此，在台湾，我们还要等一下，然后认真的分析。
And take serious look. And we also have some our informal channels from some of Taiwanese.
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台商的非正式的信息渠道，他们通常从北京以外的信息来源发回报告，其中的一些现象在学术论文或者其他地方都没有被报道，因此我们还要再等一下。情况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因此我们还要继续等一等。
So good. So just wait and see.
So the return to normal life as we knew it befor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going to be.
所以，正如我们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所知的那样，恢复正常生活是一个缓慢而且非常谨慎的过程。我们听说，在美国疫苗的首次试验在2月中旬，实际上是2月快结束的时候，到3月中旬，美国公司 Moderna 宣布进行人体试验。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至少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没有疫苗。请向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疫苗的开发时间线是怎样的
？Understand how a vaccine timeline works.
Certainly. Well, obviously, we need to.
显然，我们需要有接种疫苗的个体和对病毒测试为阴性的个体来开始。这一类型的试验中，我们使用安慰剂，因此每个人都会接种疫苗。我还没有，让我说清楚，我没有看到该疫苗实验的方案，但是我们通常在疫苗实验的做法是，有人接种安慰疫苗，有人接种真正的疫苗，然后我们及时跟进这些个体。现在我们在那些疫苗试验当中，不教每个参与疫苗接种的个体在那期间如何保护他们自己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们给两个组，疫苗组或者安慰剂组同样的培训，而且调查员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及时跟进，如果个体接触了该病毒，然后又感染了该病毒，我们将能够看到疫苗是否起到更大的保护作用。如果试验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遵循我们建议的预防措施，也就是洗手、盖住咳嗽、确保社交距离，然后我们在研究中的任何一方都看不到感染。如果结果是这样的，研究会被进一步延长，意味着你不得不扩展试验来得到你需要来决定疫苗是否有效的正确病例数量，来判断疫苗是否可行。因此，当下的时间线是前所未有的，就像赞扬美国国家卫生院和那些合作机构，因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间线，是非常令人赞叹的英雄级别的努力。
Right, but even if a vaccine is ready, it's not necessary that all countries will have access.
好的，但是即使疫苗已经准备好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能获取疫苗。比如印度是一个大型的药品生产商，为了预防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可能不想出口疫苗，他们可能希望让自己的民众先接种疫苗。因此，就可及性而言，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漏洞。卡米亚尔·阿拉伊博士。您在伊朗处理过艾滋病毒流行病，就疫苗的可及性而言，对一些国家来说，明白他们有可能仍不会有疫苗，而且他们需要拿出其他对付这类疫情流行的方式有多重要。
These kind of pandemics.
So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you know, that
非常重要，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HIV 疫苗的挑战仍不容乐观。要点在于你对多大的目标人群，尤其是对那些艾滋病病毒易感关键人群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实的挑战是因为这次疫情大流行，人们吓坏了，所以他们在寻找任何新闻，而且他们不去求证谁在谈论这些新闻。比如当你谈到你知道什么类型的食物我们应该吃，或者他们有的误解，这是疫情爆发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做出及时的回应，并尽力保证有非常准确清晰的信息来教育民众。但这只是我们过去的挑战，各个国家实施的老的政策，有些开始的非常晚，有些还在试图削弱这些政策，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毫无疑问，正如一个嘉宾提到的那样，开发疫苗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考虑到治疗能够起到作用，但不是有效的治愈方式，因此人们仅有的选择是首先自我意识到严重性并增加社交距离。此外，他们如果认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或者他们对家人朋友有风险，就要自我隔离。
Dr. Chen,
陈博士，就长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言，现在的新常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和政府应该关注什么？您自己从经验中学到什么？
Yeah, I think the social distance is will become a new normal in the future.
我认为社交距离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人们互动的方式，人们聚在一起或者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会改变。另外一件事就是洗手。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手部卫生是目前基于证据来说最为重要的预防实践方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更加对民众友好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在很多公共场所里洗手。在台湾，实际上在 SARS 疫情过后，我们建立了大量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和其他的场所给人们洗手，在公园、在公共汽车交通站、在火车站等很多地方。我在欧洲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洗手设施，可能在这次疫情过后，他们应该会重新考虑建设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因此，我希望这会成为未来改变的一个好的信号。
I hope this will be a good sign of changing in the future.
And it sounds like such a simple and basic thing, washing your hands with soap. And yet,
现实是在很多的国家，人们没有条件保持基本的卫生，他们没有肥皂。希望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对基本卫生的投入，比如肥皂和洁净的厕所。卡斯博士，当我们谈到政府可以带来的改变的时候，应该促使政府和公众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处理医疗保健，如何设计公共医疗服务系统，以及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吗？
Designed, the access, the affordability.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call to arms for government.
当然，我认为这确实是在呼吁政府真正重新界定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投资医疗保健系统，投资扎实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以期我们不必再次面对这种局面。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抓住的时机。
This is the moment we need to seize on it.
All right. And Dr. Farley, in the short
term, 博士，短期来看，国家真正应该把钱花在哪些方面？是隔离设施还是口罩？作为公民，当前应该对他们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期待？
I think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to have clear, consistent messaging.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要有一个清楚的、持续的信息传递，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全都需要了解我们正在面临的威胁，以及需要能够就我们收到的信息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但是就我们个人保护而言，我们需要听从当地的流行病学专家意见，让数据知道我们在实践中需要做到多严格。当想到我们听到的其他信息来自美国政府的行动时，比如允许带薪休假的新法案以及免费测试，还有通过远程医疗手段服务的增加等。因此，我认为每一个当地的社区、地方政府、 州的和国家的都需要考虑如何最好的支持民众。我们了解到一些企业主正在进行伟大的善举，他们正在给公共卫生人员提供幼托服务，以便他们当学校都关闭的时候，医疗人员还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这些努力肯定值得赞扬，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司领域的合作，而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I think that is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that will look different around the world.
All right, and Dr. Lee,
阿拉伊博士，对那些医疗保健系统弱的国家而言，您看到的最大的弱点是在哪里
？This current pandemic.
Sure. It's not only about the weakness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For example, Iran has.
这不是仅仅关乎到医疗保健体系的弱点，比如伊朗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医疗照顾体系，在疾病的早期阶段，比如把伊朗和阿富汗、伊拉克进行对比，你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有着非常庞大的医疗保健系统，但由于政策制定者决定不把疫情政治化，以便他们可以管控疫情，印度也类似，他们关闭了边境。非常积极地进行筛查，因此他们能够管控至今。所以说，我的观点是，比起医疗体系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的态度，他们有多想应对这一疫情。
Is the attitude of policymakers how they want to approach this outbreak?
And Dr. Chen,
陈博士，最后您是否能够简要地回答一个问题：保持民众健康昂贵吗？
No, you know.
并不昂贵，比如说，你知道台湾是单一保险人制度，我们做大量的预防工作，预防的代价比治疗要低。
As they say,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and it seems prevention is also more affordable.
正如他们所说的，最好的是预防而不是治疗。比起治疗，预防也似乎更能负担得起，花费更少。在这里，我想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到这里，我们有关新冠病毒的虚拟市民大会就要结束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能感到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害怕少了，知识多了。我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专家：汤姆·弗里登博士、卡米尔·阿拉伊博士、英格丽德·卡茨博士、杰森·法利教授和詹长全博士。获得更多的专家建议和指导，请您登录 cdc.gov 或者访问 wto.int， 获取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最新消息和安全提示，请务必访问 voanews.com，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来自美国之音华盛顿，我是萨拉扎曼，保重安全，保重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Stay safe, stay healthy.
I'm Amanda Bennett, and I'm Director of Voice of America. We've got some pretty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home because here at Voice of America, almost all of us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in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Voice of America, upholding our mission.
We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are taking COVID-19 very seriously.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bringing you Africa 54 live from Esther's house.
Today and every day, we're here for you. We improvise in tough times, but we report. From our closet, from our laptops,
the mortality rate
from our homes.
There's my little phone to do the live, and there I am. That's my little piece on how we're trying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s we take care of our kids,
singing full screen in your pajamas,
and our dogs wait for their walk. Our homes are the new newsroom. We're all home together, but the news is still here. The show must go on. With a few stragglers along the way.
ក្នុងការពិភាក្សាអំពីមេរោគកូវីដ-19នៅក្នុងចុងសប្តាហ៍នេះ
Yeah, literally, if you play this, you will hear the echo.
From all of us here in Washington, goodbye. Hello, how did we do?
Voice of America, a voice for the world. Because a free press always matters.